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香港研讨会揭强摘器官促制止迫害，英国学员揭露国内亲人遭中共迫害真相，好楼长被绑架批捕邻里愤慨，优秀翻译面临诬判写家信安慰亲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香港研讨会揭强摘器官促制止迫害。2018年6月10日，在一个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的研讨会上，来自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政要名人、专家学者聚首一堂，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等宗教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包括强摘器官的罪行，呼吁制止迫害，追究罪责，以全球去共化的视野消除共产主义对全人类的祸害。5月29日，美国国务院同日发布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及中文版中国2017年人权报告，当中谈到法轮功等信仰团体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受外媒广泛报道，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迫害的关注。正值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6月份访问香港，香港法轮佛学会以中国有宗教自由吗？聚焦对法轮功的迫害为题，举办了研讨会。麦塔斯首先发言，他表示，中国有很多受打压的人群，但唯独信仰团体遭受到以摘取器官为形式的屠杀，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地下教会基督徒，而当中最严重的是法轮功修炼者，成为中共肉体上消灭政策的受害者。法轮功人群被关押的人数尤其巨大，成为了几乎耗之不尽的器官供应，他们占国内遭任意关押的人口数字大约一半。麦塔斯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过去十多年来持续独立调查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用途，2010年两人同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在2016年，麦塔斯、乔高和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发表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共每年进行超过10万宗移植手术，如此大量的器官供应，除了来自法轮功为主的良心犯，别无其他解释。曼塔斯说，目前中共医疗系统的资金主要来自贩卖人体器官，贩卖人体器官已成为了医疗体系染上的毒瘾。但到底为何法轮功学员会成为强摘器官的目标？麦塔斯表示，要回答此一问题，不能从受害者身上寻找特征，而应该从犯罪者的本质上寻因。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迫害的理由正源自他本身的政治需要。麦塔斯指出，共产主义是中共的本质，包括无神论、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是进口自西方的，而中共建政时利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他形容共产主义是一套用以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机器，而随着所谓改革开放，资本主义从敌人变成了朋友，民族主义成为维系其统治最方便的一张牌，而中共选择的新阶级敌人就是人数众多且没有任何组织架构可让中共操控的法轮功。在妖魔化、去人格化法轮功后，中共发现庞大的法轮功学员能够为自己带来另外的好处，那就是大量的活体器官所带来的利益，因而做出了这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泌尿部主任、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世维医师以“中国器官移植改革成真吗”为题发言，他表示，中共至今并未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器官捐赠系统。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移植中心主任郑树森去年初因无法提供563例肝脏移植的器官来源符合道德伦理的证明，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国际肝杂志》撤销其论文发表，并终身禁止发表论文。诡异的是，郑树森另一个头衔正是610属下的浙江省反某教协会副会长。黄世维表示，器官移植产业是中国医院主要的创收来源。以北京309医院为例， 该院对外称其器官移植中心是最赚钱的收入来源，从2006年的3000万元人民币收入增长到2010年的 2.3 亿元人民币，跳升了8倍。为什么这些医院有如此丰沛的器官来源呢？至今并未有任何国际组织进行专业调查。他又指，中共对是否涉及活摘死囚的说辞存在前后矛盾，并多次透过黄杰夫在国际会议及媒体撒谎及隐瞒真相。多位香港本地政界人士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至香港。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国际人权组织公认法轮功是目前在中国大陆被迫害最严重的信仰团体，强调应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绳之以法。强摘器官移植对他们残酷的迫害是违反人道罪行，违反国际法，对这些国际罪犯要追踪及制裁。他忆述2001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曾在立法会内发表污蔑法轮功的言论，他当场驳斥说，特首，你是不可以这样攻击一个群体，你没有根据，你乱说，你是在用立法会的特权来保护你，如果你在外面讲，一定会被人告，我都会代表告你。身为律师的他代表过多宗法轮功案件，包括诬告阻街案及非法遣返案等，这些案件都对香港社会息息相关。他强调，仍将继续作为代表律师，为法轮功团体争取合法权益，绝不放弃，亦呼吁广大民众团结一致，结束中共专政对人权自由的迫害。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谈到，当年法轮功被迫害时，有不少人认为跟自己无关，现在看到中共全面威权管制香港，他说，当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被迫害时，通常迫害者都是这么讲，因为他有问题，其他人没问题，我就不迫害他。现在差不多经过20年，你看到共产党在香港对所有人的威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他压迫一个人，将来一定压迫全部人。他希望港人未来能更团结，走出来对抗中共集权。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提出对抗共产党的方法，一是继续团结各界人士，越来越多人质疑共产党的管制；二是团结有信仰的人；三是有共同的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等。香港前区议会议员林永然表示，共产党想对付的就是自己惧怕的人，他怕正义力量会盖过他要求人们相信的共产主义，而法轮功偏偏就是那正义的信仰。对于中共活摘器官，他强调一定要追究责任，希望人们都能够选择站在正义光明的一边。另外，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及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也透过录音发言。胡志伟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最残暴的罪行，以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最为邪恶，远超人类可以接受的水平。这是一个邪恶的集权，他泯灭良知之下会做的邪恶行为。他强调，必须将这些元凶绳之以法。英国学员揭露国内亲人遭中共迫害真相。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已延续19年，目前在英国工作、生活、学习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多位修炼法轮功的亲友因信仰正在遭受中共的邪恶迫害。在2018年6月3日的伦敦法轮功集会游行活动中，他们也来到现场，展示着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同时揭露出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让更多的英国民众看清中共，坚决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民众鼓励学员，你们做得很好，请继续下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为妈妈和那些阿姨们骄傲。今天来就是要呼吁停止迫害。参加6月3日法轮功学员伦敦讲真相反迫害活动的学员明慧这样表示，他还讲述了自己的妈妈牡丹江法轮功学员王梅红女士在4月23日和其他14名学员一起被非法抓捕。明慧说，他们被抓后那几天，我每天早晨都来到中使馆前 法轮功和平抗议点，几个小时在那简单站一站，就是想对他们表示声援。根据明慧网资料，2018年6月23日晚9点，牡丹江市国保支队大队长李学军、国保支队警察尹航、马群、乔平伙同东安分局共六七名警察，在没有穿警服、没有搜查证、没有出示警官证和局长签字的情况下，闯入法轮功学员龚成阁的家中，将家里做客的高秀清、王红梅、张丽等14人非法抓捕，企图关押15天。4月27日，14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天后全部回家。这14名法轮功学员后来就4月23日被牡丹江国保警察李学军、尹航、马群绑架事件向各级纪检委、各信访办等相关部门提起联名控告。然而从3月底至今6月3日还没能再跟妈妈联系上，明慧表示，这几位阿姨真了不起，而且出来就把他们告了，联名起诉他们，我挺震撼的，我挺为他们骄傲的。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在6月3日的法轮功弘法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小童又一次站在掩饰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行的模拟牢房里，站在印有妈妈王玉珏照片的真相展板旁边，他说自己当下的最大愿望就是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他介绍说，自己妈妈5月份刚刚被非法判刑3年半，而邪恶的中共政权至今不让家人探视妈妈。小童希望通过妈妈的故事，让更多人认识中共从1999年至今仍在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他有机会会去伦敦唐人街讲真相，有人停下来看展板的时候，我会和他们讲，和他们说我母亲的事情。小童还表示，民众的积极反馈让他很受鼓舞，通过我妈的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然后理解这个事情，我是很高兴的。那天在唐人街有一位西人女士告诉我，她儿子在中国工作，知道迫害的事情，她表示很同情我，也鼓励我。据明慧网消息，河南省周口市法轮功学员王玉珏于2018年1月22日上午在太康县福草楼镇讲真相发小册子时被绑架。2018年5月16日淮阳县法院在不通知律师和家人的情况下非法开庭，公诉人王红旗竟然当庭说，这类案都是610政法委当家。王玉珏曾在2010年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2014年又被非法判刑3年。郝楼长被绑架批捕，邻里愤慨。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今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江玉琴女士是众人夸赞的郝楼长。2018年5月29日，江玉琴的家里突然闯入张店区国保大队20多名警察，将江玉琴夫妇绑架并非法抄家，现场抢劫走法轮功著作20多部及现金6000余元，后将江玉琴丈夫放回，而将江玉琴关押至淄博市看守所。周围的邻居一片谴责声，有的说连江师傅这样的好人也抓，什么世道啊，有的气愤地说，抓走江师傅这样的人真伤天理啊。有的邻居悄悄去给江玉琴女士家送饭菜。经确认，江玉琴已于2018年6月7日被张店区检察院批捕，从抓人到批捕只用了短短9天，正常法律程序为14到37天，完全违背基本法律程序。江玉琴女士家住淄博市张店区河滨小区，为人善良正直，待人真诚，是小区内众人皆知的好人与热心人。因为修炼法轮功，事事都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江玉琴的婆婆曾经因脑出血瘫痪在床多年，江玉琴女士全力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不仅吃喝拉撒要细心照料，因为婆婆长期瘫痪，所以便秘严重，每次大便都要用手指将粪便一点点抠出， 众邻居都对江玉琴女士的行为赞叹不已。江玉琴女士就这样细心照顾了婆婆五年，直至婆婆去世。江玉琴女士乐于助人，小区内很多人都受过她的恩惠，众邻居一致推荐江玉琴女士任所在楼区的楼长。在江玉琴女士被绑架前几天，楼区排污管道出现严重问题，需要整体改造，但花费资金较大，江玉琴女士就自掏腰包承担费用，并自己找来施工师傅，将排污系统整体改造好。众邻居后来纷纷向河滨居委会主任反映情况，感叹和庆幸小区内有这样的好人，要求居委会主任给予嘉奖。据悉，江玉琴女士被关押看守所期间，已经连续几天被关在禁闭室小黑屋，强迫放弃信仰，安全方面令人担忧。江玉琴女士的丈夫曾经身患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等疾病，经受了这次剧烈的打击，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其孩子现在只能日夜守护在身边照顾。据了解，江玉琴女士的家人曾经通过关系联系到了张店区历次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时的主审法官郭建询问情况。郭说，没办法，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作为主审法官，只是走走形式，一切都得听上面的，不是这次说了不算，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我从来都没有说了算过，都得听上面的命令。呼吁国内外善良正义人士继续关注此事件。优秀翻译面临误判，写家信安慰亲人。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大连外企翻译贾秀春女士自2016年10月份在敦化出差时被非法抓捕后，遭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开发区检察院、开发区法院构陷。近日，开发区法院意图误判贾秀春两年，贾秀春已上诉，并书写家信鼓励亲人。2018年4月20日，开发区法院对贾秀春非法庭审，远在河北老家的哥哥和已经怀孕数月的姐姐接到开庭通知后，车马劳顿地赶到大连参加旁听。庭审间，因刑事一厅室内阴冷，贾秀春的哥哥想保持站立的姿势旁听，竟被法官王前粗暴撵出法庭。贾秀春当庭自辩，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公诉人的每一条无理指控。贾秀春写给姐姐的信如下：姐姐，见字为面，不用细说，家人的心情自可理解，但是以求暂时的安逸和团聚而违背良知和内心，对于妹妹来说做不到也做不出来。古人云，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修炼本身于他人无恶，对自身有利，是大善之举。因权力和政治的打压就屈从一时，在做人这一点来说也是不可取代。法轮功无罪，妹妹无罪。得知姐姐在内心的矛盾和担忧顾虑之下还能帮忙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实属不易。任何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的每一小步努力都很难得，无论结果如何，妹妹深为之感动和感谢。此时有你和哥哥照顾爸爸更感欣慰，有你们真好，不用多担心我，无欲则刚，暂时的困境难不倒的，就感到时间白驹过隙，过得好快。中共对贾秀春女士的非法抓捕和关押时间已逾半年，给其家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致使贾秀春所就职的公司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我的职业是尼工，我老伴儿从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可练了不到两个月，江泽民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 但我老伴知道法轮大法的珍贵，没有放弃。他因此被中共绑架数十次，但他都始终不放弃。在老伴坚持一修到底的精神下，我们家人也受益了，也经历了神奇事，确实很多很多，我说也说不完。为了感谢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功真相，我这里略说几个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给予我和我全家人的美好。一年正月的某一天，我跟随一个姓杨的老板去做泥工，那天是拆旧房子，要把旧房子的一楼盖板打烂拆掉。我在用八板锤打的时候用力过猛，从楼上头朝下掉了下来。当时他们在场做事的工人看到都惊呆了，说道：这下没命了。到楼下一看，我除了脚受伤以外，其他部位都没有事。他们顿时就纳闷了，刚才明明是头朝下掉下来的，结果只伤到了左脚，真是太神奇了。我说道：我老伴是修炼法轮功的，常常告诉我们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果然是真的。那些工友听了之后都感叹道：原来是神救了你，要不然你就没命了。随后就把我送到了医院做了检查，确诊是脚骨折，需要住院治疗。由于老板不愿出钱，只住了三天医院，花了2700元钱。如果治好我的脚，那要花去好几万元，就叫我回家慢慢休养。若不是我老伴修炼法轮功，听李洪志大师的话做好人，遇事先考虑别人，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与以前就不一样了。我跟老伴商议后就出院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老伴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说：你受伤后只住了三天，我就让你回去了，你都没有怨我恨我，也没有让我赔钱。有一个工人在另一工地摔伤了脚，而且那人的伤情还没有你这脚这么严重，花去了我好几万，那人回家了还要我赔付他伙食费。老板说感谢我为他节约了好几万元钱的医药费，真是遇到好人了。我说我老伴是修炼法轮功的，要谢就谢李洪志大师，是李大师教导的。我是做泥工的，经常一个人开电动三轮车到处做工。有一天我开着三轮车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做事，晚上在雇主家吃完晚饭回家，在马路上开着三轮车开得比较快，突然人就没有意识了，眼前一片模糊，手也掌握不了方向。由于车速快，车子迅速地往前冲去，想踩刹车也刹不住，人也渐渐没有意识。眼看就快车毁人亡的关键时刻，我突然想起了老伴的叮嘱：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就一直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在这一刹那，车子瞬间停住了。我休息了一会儿，人也渐渐恢复意识。我知道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心里说不尽的感激之情。还有一次跟一个老乡做事，是装下水管道。本来我平时做工的习惯是下午6:30到7:00前我就收工回家吃饭的，如果吃晚了的话，我的胃就饿得很难受。那天老乡要我们把事情做完了再收工，免得第二天又要去做，所以就一直做到晚上9:00才收工。回到家放好工具，喝了几口水，老乡打电话让我到他家去吃饭。没等电话说完，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头晕，说着说着就不能说话了，无意识地往地上倒。老伴和孩子们看我要倒了，赶紧过来扶着我到沙发上坐着。我老伴一直在我耳边叫我，一边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拿了播放器给我听李老师的讲法录音。就这样隔了一个多小时，我意识清醒了，自己可以坐起来了，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完全好了，可以吃饭了。第二天我又能干活了，回想起昨天晚上 要不是老伴是修炼法轮功的，要不是师父救了我，我估计就那样没有了。如果到医院去治，又得花去多少钱啊，还不一定能治得好。想到这里，老泪纵横，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激之情已经不能用言语表达。想到这么好的大法，师父为了我们承受了那么多，想想以前我不明白大法时，相信了电视里面的所谓天安门自焚、自杀、杀人和其他的中共骗人的谎言，并且我还阻止老伴修炼，还骂李大师，真是为自己以前做过不该做的事情深深的忏悔。那时老伴也告诉我，让我不要相信中共新闻里面所说的，那些都是邪党迫害法轮功自编自演的。起初我是不相信我老伴说的，但是遇到过这么多次我自己与死神一次又一次擦身而过的经历，想起老伴修炼以前，我们两个总是吵架，家庭一点也不和气，老伴身体也越来越差。自从老伴修炼法轮功以后，老伴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也不跟我吵了，孩子们也听话孝敬我们两位老人，家庭也和睦了。我现在也在改变着自己，在利益上不和别人去争去斗了。我去做泥工，有些人你给他做完了事，他也不给钱，遇到这样的人，我也不跟他去要，也不去骂。就这样，我都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很健康。以后我也要下定决心把烟酒戒了，也下决心修炼了，让真善忍的美好帮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受益于大法。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